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喺领受神话之前，我先低头，我哋嚟有祷告。希望我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嚟到学习，让我哋能够透过你嘅话语，知道今日你嘅话语系何等嘅宝贵，可以适切今日嘅社会同埋我哋个人嘅需用。神求你嚟到帮助我哋，让我哋识点样为国家、为社会嚟有祷告。求神你嚟到系去肯公义能够得而彰显。求神你嚟到系去祝福在上掌权者，让我哋识点样为社会嚟到系去祷告，亦都点样嚟到好地嘅管理呢一个嘅家。求神你自己亲自嘅眷顾，带领日嘅时间，祈祷赖奉主得胜嘅命。阿门。我知道咧，十九大就嚟了召开啦，而喺国内里边咧就非常紧张。特别如果你有睇一啲嘅新闻，特别系国内嘅新闻，咁啊无线冇嘅，咁啊有线电视就会有噶啦。原来而家咧喺长安街嗰度咧，全部向住长安街嗰啲居民系唔准用火嚟带去煮食嘅，咁啊只要用电炉嘅啫。咁啊五步一楼，十步一角，咁因为惊国家会有动乱。咁啊甚至演艺界嘅人都冇工作，冇时间嚟去做嘢啦。因为点解咧？就惊啲明星效应太厉害，以致吸引咗啲人，随时会人多就会有问题产生。所以而家咧喺北京里边咧都唔会有一啲咩嘅文娱活动，直至到十九大之后。我自己谂紧一个国家原来可以咁惊嘅时候，其实出现咗咩问题呢？我哋又谂一谂，其实一个国家如果佢需要富强嘅时候，其实系需要具备啲咩条件？系咪就系个军事力量好强？系咪就系如果我哋嗰个嘅生产总值好高，国民嘅经济一路起飞，呢、这个就系叫做富强嘅国家呢？嗱，如果我睇翻古代嘅时候，有啲嘅古人嚟话俾我听，维持一个国家嗰个嘅好嘅时候，大家知道叫国之四维系咪？系边四维呢？咁样咁咧就有一篇嘅古文，今日同大家嚟到研究下中国古文先。佢话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福，四维绝则灭。佢话倾可正也，危可安也，福可喜也，灭不可复错也。咁后面仲有嘅，咁啊印咗喺笔记嗰度，咁大家睇啦。原来国家里面好需要有四样嘢来维持那个的质素，如果缺乏了第一种质素的时候，国家就会倾斜；缺乏了第二种质素的时候，国家就会危险；缺乏了第三种质素的时候，国家就会倾覆；如果缺乏了第四个或者这四样质素都没有的时候，国家就会灭亡了。倾斜可以来带去扶正，但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但如果国家亡了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就不能够再一次的复苏。那什么叫国之四维？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的，就是什么？礼、义、廉、耻。这四种的质素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看回我的笔记里面呢，其实下面还有一段的。他说怎么说呢？这样，如果有礼的时候，人就不会超越应有的规范；如果有义的时候，人就不会妄自求进；如果有廉耻的时候，就不会掩饰过错；有羞耻之心的时候，人就不会来到随从啲坏人来带去做事。人不应该来带去超越了他应有的规则。为君者，他的地位就能够安定，不会妄求自尊，人就不会来带去用一些欺诈的手段来带去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如果不随从恶人的时候，邪乱的事就不会来带去发生了。那这个呢，就是来带去古人提醒我们，国之四维就是礼义廉耻。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从神的角度里面来看，维持一个国家安定繁荣的时候，都是需要有四样东西，但都是相同，就是四种很重要的领袖。那这个时候让我知道，原来人才是最重要。所以摩西他自己很深的来带去体会到，原来人是影响着周遭的人。不断在星期六的早上都是讲生命记，因为讲生命记就是摩西预备带领以色列人，其实他已经晚年的时候预备入新的一个地方里面来带去稳定居住的时候，摩西就重新再一次宣讲神的律法。 但是当摩西回顾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他很深体会到领袖是很重要。他想，如果一个领袖有生命力来到带领着群众，又不被群众影响他的时候，是会争很远。为什么？记不得他哥哥阿伦啊？当摩西来到上山来带去取住神的诫命的时候，咁呢啲嘅子民就话：点解摩西咁耐都未落嚟咧？会唔会死咗啊？咁于是咧，佢就嚟到叫阿伦做一样嘢，就咩啊？做一只嘅金牛犊嚟带去拜祭，结果陷子民于罪里边。如果阿伦虽然系当时嘅宗教领袖，佢有佢自己嘅立场，佢唔去惧怕群众嘅压力之下，就唔会将子民陷喺罪嘅里边。所以好深体会到一个嘅领袖系好重要。仲有，如果有魅力有影响力的领袖，如果他犯错带来的伤害是更加大。如果没忘记当时有一班的人来带去背叛摩西，甚至很多的群众来到跟随他。我们一起来带去看看当日的可拉党和大胆来带去怎样令到群众叛乱。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六章第二第三两节。
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结果你睇下呢250人系喺国中里边，喺嗰班群众里边好有名望，好有感染力，但佢哋妒忌摩西，结果要挑战摩西，结果内部分裂，当然后屘神嚟带去审判佢哋咯。所以我哋其实好清楚睇到，无论系教会，无论系社会，无论系国家，如果有生命力嘅领袖，佢遵从神嘅教导嘅时候，自然所带领的教会或者社会甚至国家就会有兴旺。但是越有权力的人，但是如果他们有偏离正道的时候，带来的祸患是非常的大。所以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能够提升属灵的生命质素，会有个生命质素是会提升。但是如果绝劣不负责任的属灵的领袖，只会带来群众的伤害。生命记用了两章的圣经来带去讲了四种的领袖是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另类的各之四位。这四种领袖是影响到整个的国家能够是安定繁荣的。这四种的领袖是扮演着一个很特殊的角色。我们看这四种的领袖，第一就是审判官。审判官他就是神圣约的执行者。第二，然后先至是君王，君王是子民的监护者。跟住第三、第四就是跟宗教有关了，就是祭司，就是圣约的表述者。而最后就是先知，就是去解释圣约的人。这四种的领袖是很重要，就是各之四位。他说到今天这四种人他们的生命质素和神的关系怎样的时候，是影响着自己的国家。我很深体会到这一段的经文都很适切，甚至是对照着今天我们的社会甚至国家。可能你就说，咦，牧师，那会不会是很政治性呢？这样如果你留意到，当摩西讲论这四个领袖之前是讲论着什么？原来摩西是讲论三个很重要的节期。这三个节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这三个节期都是一个庆典，你得去感谢神过去历史里面所做的事。但一讲完这三个节期，即刻就转落去这四个的领袖。所以其实是有关联的，不会是无端端突然之间来带他讲出来。我们看一看第十六章的第十六节的下半节，这个就是讲到最尾那个节期，跟着就引申下去就是讲四个领袖。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的一切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 奉獻禮物。你要在耶和華你神所賜的各城裏，按著各支派設立審判官和君，他們必按公義的審判判斷百姓。
睇唔睇上文下理啊？嗰三個節期你要去朝見神，呢、這個提醒我哋。可当你朝见神的时候，不要空手来朝见神，无论怎样你按照你自己的力量来奉献。这个都给我们提醒，我经常都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有每月奉献，但是奉献都传到过来的时候，你就不要看不见看不见。今天大家都粘了很多徽章，你都是被人拦途截劫的，可能你今天买旗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机构来的，那算了算了，随量了随量了，是不是？但是原来我们的奉献都传到过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不到的。但圣经说到哪一个人都不可以空手朝见神。好了，跟着就立刻讲什么？就是讲审判官。大家看不到这样道理？是啊，今天是很重要，就是神不单单注重属灵的事，今天神也都很看住这个的社会，这个世界是怎样去运作，是不能够来去分割的。是啊，在这个的节期里面是很空心的来敬拜神，但无论怎样，每个社会里面都会有罪恶的来产生，只不过是多定少而已。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到要令到一班的人来，但是他子民可以很安舒过生活，很平稳过生活，很安定去过生活的时候，这四种人是非常重要。但你有没有留意到，第一个不是讲君王，是讲什么？审判官。因为我们会看到还是地方里面的审判官添。但是如果你有一路听我讲生命记，生命记第一章一开始，神都很强调审判官是很重要的。第一章十六到第十八节那里很清楚讲到，他说到审判官一定是要铁面无私公正的来带去判案，不能够收受贿赂。所以今日你要留意到，如果一个的社会里面那个的法律能够公正地来带去施行的时候，人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时间的问题，今天我只是看政治层面上面的，就是审判官和君王。但是下一次我是11月11号讲祖堂的，大家知道11月11号是什么日子啊？就叫夫妻节。咁所以呢，我就会讲生命记里面呢是讲夫妇怎样相处，我特别会提回这一度啦。咁然后再下一次呢，原来我係下一年嘅一月先同大家讲㗎喇。咁所以下一年一月嘅时候就会讲各支四围嘅下半部分，就係讲祭司同埋先知。神好清楚知道，原来一个嘅社会要安定嘅时候，就係要有好嘅法治。无可否认，有时喺呢个嘅社会里面会有谋杀，会有奸淫，会有偷盗嘅事。所以執法者一定需要嚟带去公平嘅嚟带去執法。咁嘅时候，人民先至唔会咁容易嚟有犯法。喺听晚黑呢，我就会一个人呢就跟团去伊朗啦。因为12月嘅时候我就会带队去伊朗。当我一话去伊朗，好多人都问危唔危险啊，牧师驚唔驚啊？我话绝对唔驚。我话反而你去欧洲就好驚啊，大家知道你去法国啊，去呢啲咁嘅地方呢，好多人呢唔係偷就係抢㗎啦。啱有一个演艺界嘅人就係去法国嗰度嚟，但係去即係吸商嗰啲生意，所有嘅欧罗等咗一个银包里面俾人偷晒啦。但我话你知唔知我伊朗呢，佢仲係執行一个好严厉嘅法例㗎。如果你偷嘢嘅时候俾人哋捉咗呢，嗰啲小偷係要点样㗎？真係斩手，係斩隻手啊。你偷嘢嗰样嘢就要斩嗰隻手㗎啦。如果你犯奸淫嘅时候系会被杀，特别系女性添，男性系唔使死嘅，即系呢个人唔系好公平嘅。咁嘅时候，你留意到嘅时候，喺呢啲咁嘅社会里边咧，反而系安定啲。如果社会里边唔好嘅时候，你系唔想居住喺当中。我今年记唔记得7月嘅时候咪去咗阿鲁阿图嘅？嗰时我自己好心体会到阿鲁阿图一个好好嘅移民嘅地方，唔系。阿鲁阿图只是一个可以俾你好地去玩嘅地方，如果你住嗰啲嘅大嘅酒店呢，嗰啲嘅石桥呢就好紧张。但住平民嘅地方就唔係啦。我只係留喺度一个星期。咁呢有一晚我就同一班即係同一对嘅年轻夫妇就去一个较远嘅地方，就一个宿舍，就向住四川嘅民工呢嚟去传福音。咁原来侍奉神都未必即刻有好处喎。当呢对夫妇返屋企嘅时候，发觉佢屋企嘅夹萬被人抬走了，里面有超过100万的现金，这样就不过是对港纸大概是8万多9万元左右。 咁啊，但係都有好多嘅咩咧，即係嗰啲嘅即係屋契啊、護照冇曬。但原來屋企安咗 CCTV 喎，影嗰啲相出嚟，仲 send 埋俾我睇啊！即係大家可以睇睇呢度有一張嘅賊人嘅照片，就係咧嚟到係去入屋，嚟到係去包格，影咗啦。但係當佢報警嘅時候，街上面係冇警察嘅，話嚇好難揾嘅喎，係好無奈。幾年前，如果你記得嘅時候，我第一次坐遊輪，即係真係大嗰啲遊輪。以前我有四年都不斷坐遊輪嘅，不過就坐油麻地小輪啦，嗰啲唔計數啦，係咪？即係我喺劍橋神廟讀書㗎嘛。但係當我哋喺丹麥中央車站去機場，短短15分鐘，我俾人嚟有偷咗嗰個嘅即係包啦，裏邊冚唪唥有曬我嘅護照，有曬我嘅錢同埋相機電話，乜都冇曬。走去報警，原來警察係淨係同你登記嘅啫。佢日都有人嚟報警，因為嗰啲嘅賊咧係好叻，佢專門係向遊客嚟到下手，因為嗰個站咧就係去機場，只係15分鐘嘅路程。你作為一個遊客，你唔會逗留喺度好耐嚟到做乜嘢咧？嚟到等候調查，所以嗰啲警察都唔會點做嘢。所以我都對呢個國家咧產生咗一啲嘅反感。我話喂，喺個車裏邊係有 CCTV 嘅。你可以嚟帶去睇個 CCTV 就已經睇到係邊個人偷我嘅嘢，你就可以做嘢㗎啦。但係佢係覺得冇乜所謂，因為冇傷及佢哋本地嘅居民。所以你諗下嘅時候，我會唔會再去呢度呢？我諗我應該唔會再去呢個地方。如果係嘅時候，我都會超級警醒。一個地方好唔穩定嘅時候，你係唔會安居樂業。如果有啲人犯法得唔到公平嘅審訊嘅時候，呢個社會就會有動亂。所以你留意到各之四围，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审判官。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当子民敬拜的时候，他们要去到会幕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带去敬拜。但是神却是吩咐子民，按照你们各支派，特别是你们是分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你们就在你们的区里面建立一个的审判官和官长。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16章的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赐给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
你要在各国的城里面，你们居住的地方设立审判官。咁呢個就係等於而家香港嗰啲嘅裁判處啊，或者即係嗰一區裏面嘅事。咁嘅時候就係當嗰啲嘅子民一有事嘅時候，係好快就可以揾到個官嚟帶去審判，就可以即刻咧嚟去阻止呢啲嘅罪惡發生。當一有問題嘅時候，佢就即刻可以揾到適當嘅人嚟到幫助佢哋解決呢個嘅問題，就唔使子民勞師動眾嘅走到去好遠嘅地方裏面嚟帶去求助。好奇妙，敬拜係要上到去會幕嗰度，但係喺各城裏面設立審判官。有時好無奈，我諗我哋睇粵語片嘅時候，我都知道以前我哋中國嘅社會裏面呢，哇都有啲官嘅，但係嗰啲咁嘅資源呢，即係如果貪污嘅時候，哇好慘啦，嗰啲人就要點樣啊，上京告御狀，噔噔噔噔噔噔咁樣，但係上京就要好遠嘅路。但係今日你同樣見到好多國內裏面嘅居民，佢哋喺自己嘅區域裏面，嗰啲嘅官冇好地嘅嚟去執行法例，好無奈地佢哋要點樣啊，要上訪，就要去到咩啊？去到北京裏面所謂告御狀。原來即係昔日，無論係宋朝啊、明朝嗰啲咁樣嘅子民面對嘅苦楚，同樣喺今日呢個嘅世代裏面都同樣嘅嚟去出現。所以神就話到喺地方裏面係要建立呢個嘅審判者。嗱，呢個亦都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都俾我哋侍奉神嘅人。今日如果神摆我哋喺呢个区域里面，我哋特别明恩堂，我哋散会嘅时候，我一定会话，我哋要喺呢个社区里面嚟，但系去做一个咩呢？就要服侍社区嘅群体。系啊，我哋系需要嚟，但系去重视翻呢区嘅区域。我哋唔系唔重视宣教嘅工作，但系我哋最重要就系睇翻我哋自己本区。有阵时我见到啲基督徒系点样呢？只管他人也上伤，不诉自家门前说，系咩意思呢？有時你見到特別上一代啲爸爸都係咁樣嘅，好肯去幫人哋嘅， 但自己的仔女有问题是不会去理会的。有些人就教导我们要去关心别人，但是他没有关心自己的家人，所以这个很可悲。原来我们要在本土里面来带去承担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礼拜四你有什么感受。昨天13号星期五有人说是 Black Friday， 但我觉得是 Black Thursday 咯，因为星期四那日一日之内有6-7个人自杀。我讲了永善堂，我的心是痛的，因为同我们的教会那个区是很有关。广福村有个11岁的小孩子跳楼自杀，在广福村，原来他的妈妈凑大他的，今年4月在我们大园村这里自杀，就在我们大园村一间我们很熟悉的学校，有个中六的同学在大埔中心那里跳落去林村河，不过被人扭救回。我们教会有在清河村，清河村只有我们一间教会，清河村里面那天发现了一对的夫妇身体发臭，人家报警，那就来带人去发现了这对夫妇已经死了很多日，所以发臭，怀疑他们是吸毒者。在大窝口有一个年轻人来带人去烧炭，爸爸后来进去的时候但已经救不回。短短一日之内6-7个人来带人去丧命。林郑月娥就说，我每日都会为香港来祈祷，我特别为香港的年轻人来带去祷告。如果你看到邵家春说到短短两年之内有70个年轻人来自杀身亡，当中有很多是学生，怎样 是需要为年轻人来祈祷，但不是只是为了他要承担家庭，即是国家的责任，对香港有归属感，是他们的生命是怎样。我自己都深感受，今天我们永恩堂都在这三区里面，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弟兄姊妹是需要承担，我们要去关心我们周遭隔离邻舍的人，如果有什么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关心，我们帮到他们，就可以阻止这些悲剧来到去发生。我们不是不重视海外的宣教，但我们没有重视本土的需要，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留意到神就说，你们在本地，在你们的城里面来到去设立这个审判官。当然地方不是最重要，仍然强调的人才是最重要。审判官在审判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偏私，于是神就说到一个审判官他需要具备什么的质素。我们由第十六节的下半节，即是第十六章第十八节的下半节开始读起，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出。
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有贿赂人叫智慧人的眼变黑了，又能颠覆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自公自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审判官他是代表着神来执行这个的法例，神赋予他这个的权力，所以他的审判是要依从神他自己本身的属性。神是怎样呢？圣经很清楚讲神怎样审判我们，我大家都会很确信和很承认的事，就是神是一个最公义的神。神的审判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生命记第10章17到18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外貌来带去取人，也不收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神是很公正，神不会来只是看个人的外表，有钱的于是就寄你多些，你没有钱的呢于是就怎样，就会来到喐你。我最近都觉得呢，即是有些不是很公平，大家知道我有个物业呢，就是在淡仔记楼上，咁收到即係一啲嘅信就話呢，我有僭建喎，我原來喺走廊度呢有個士多房，咁呢個係唔係我僭建嘅，係上個首業主買嘅時候有㗎啦。咁呢好啦，又話我嗰個嘅天台嗰度呢有間屋，咁我話呢間屋係活動㗎喎，佢嚟有量咗，佢因為高咗3cm， 所以要拆。我要拆㗎，而家要俾10000多元，但我就好唔憤氣， 点解唔刚正嗰啲可以嚟到系去用好平嘅钱嚟到系去霸占官地，可以嚟到起网球场，可以嚟到系去嚟到系去起泳池？点解当日林郑月娥话一定要拆晒村嗰啲嘅咩咧？即系嗰啲嘅僭建物，而家点样啊？点解冇晒下文？原来当你有势力嘅时候，你就唔会去喐呢啲嘅人。但系当你只系平民百姓嘅时候，系啊，我会執行法律咯。高咗三个 cm 都要拆咯，好，我会做呢样嘢。但系当你唔公平嘅时候，你就会引起民愤。你都留意到神话，我唔以外貌取人，我唔会因为你有地位、你有钱，我就惧怕你。我会嚟到执行呢一个嘅公正。你谂下，如果中国、如果香港嗰个嘅法律能够每一个人都系公平嘅嚟到对待，我谂社会上面嗰种嘅怨气一定会少好多。所以神就系公正嘅。好可惜，執法者后尾佢哋严重嘅扭曲咗呢啲嘅法律。法官利用佢哋嗰个嘅职位嚟到去讲交特别有钱嘅朋友，然后佢哋嚟到去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当如果一钱喺佢哋嘅眼前嘅时候，就唔会有正直嘅事出现噶啦。第十六章嘅第十九节，我哋一齐嚟读出十六章嘅第十九节。
不可冤作直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覆义人的。
这里很清楚讲到，绝对不可以收受贿赂。当收受贿赂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盲，你就不会来带去有公平的审讯。所以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的法官在讲，其实我们做法官是不应该有什么的朋友，特别是一些有地位有社会的朋友，如果是的时候就带来很多的问题。你大家还记不记得很久之前有一个法官叫做王建秋，那个时候呢，即是大家将 PowerPoint 出来看一看。那个时候这个王建秋他的女儿是大律师来的，但这个大律师呢就同一个很出名的城中的名人呢就来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这个的法官呢就来带去接受这个的名人呢姓刘的呢，那个的给他很豪宅居住啦，请他来带去坐即是商务客位去游浮啦，结果后来就被人家揭穿了很多的问题，但最终都是怎样呢？不了了之。最近来带去审判三子，然后来到要他们来重重的来受刑罚，虽然他们已经做了个社会服务的时候，但这个法官又被人家揭穿了，是什么呢？或者揭发了。原来民建联那班的人，特别他们做律师的时候，他们有这个的会庆的时候，他是积极的来参与在当中。原来他也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后来那个法官，另外法官就说，其实我做法官不是不应该出席这些，是要避嫌，免得呢就是会有偏私。所以今天你留意到有时候很多事很不公平。先知就嚟到系去指责，记住法官做得唔啱系可以指责嘅，就唔好话呢个系干预司法嗰个嘅独立。我睇翻原来昔日嘅先知见到唔公平嘅审讯，佢哋就嚟到系去责备呢一啲嘅犯错嘅法官。以赛亚书第一章嘅第23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恶都喜爱贿赂，追求走私，他们不为故而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
好，我哋再嚟带人去睇睇阿摩斯书第五章嘅十二十三两节。阿摩斯书，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所以通达人杰这样的时势必沉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看得到阿摩斯书带出一样嘢，就是当时法律不明显，有些人屈枉正直，但最大的可悲是什么呢？啲人就说而家时势险恶啊，你嚟到讲呢啲嘢嘅时候死硬嘅，对你冇着数。于是通达人，即系聪明嘅人就点样呢？沉默不言咯。你睇翻现今呢个嘅社会都系咁样。阿摩斯书所写嘅时候系乜嘢呢？系耶罗波安第二国家嗰阵时嘅经济系非常嘅繁荣， 但是有钱的人就屈枉贫乏的人。但我们要看回今天我们的社会都好像很繁荣，但是很可悲地，我见到有些人已经来到沉默不言，或者打倒昨日的我。最简单举一个例，一个叫汤家骅这一位的大律师，他按一按一张给我们看看。汤家骅他来到是他曾经在立法会里面有晒记录的，他来到是去否定这个的高铁，他说这个高铁是不值得起的，因为很贵。咁同埋呢，是如果要有即是来到一地两检的话，就破坏了香港的法治。这个是他做紧立法会的时候所讲，是有记录的。但是现在他却是认同了可以一地两检。所以你看到原来有些人是可以作事而今非。大律师公会是我们所信任的。他们都来到去有一个的小组研究了一地两检里面呢，其实是很不认同这件事，因为真的影响着香港的法治，中国的法律可以在香港来执行。他们出了这个的报告，但现在大律师公会禁住不给来到去发表，就说这个时候不是适宜发表的时候。但亦都有人不忿地，于是将这份文件传了出来，在明报的影了出来了。但是大律师公会的主席就是他说我要查哪个涉密，但是他就没有再去探讨究竟这个的即是小组专门研究法律的人所提出的法例。所以你看到今天真的很可悲，时势真的险恶了，所以通达人就沉默不言。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仍然要铿锵有声的来到为公义来到去发声？所以我说到审判官要好小心，你不可以屈枉正直，不可以只是追求金钱的满足，更加不可以来到去收受贿赂，是追求公义。如果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十六章的第二十节，十六章的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要追求至公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追求公义呢，你就必定的会得到神的祝福。好像过一段落了，跟着如果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到第十七章第七节呢，很奇怪的，好像跟法律没有关系的。原来教他们怎样，千祈不要来到雕刻偶像，不要来到去献一些不好的祭。我很快的读一次给大家听。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个城里面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好了，我跟着大家读第四到第七节。
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地探听，果然是真，我竟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如果我们一路来到去释经的时候，你发觉到呢，当他讲到你要行事公义，咁然后呢神就会祝福你，跟住就有两三次经文好像没什么拉楞喎。你在坛那里来献祭呢，不要在坛那里捉整棵树，免得你一旦在那棵树脚就剥出来来雕刻偶像。在我们献祭的时候呢，那些牛羊要好的，不要有残疾啦，这样。好像没什么跟法官有关，但这个是明显是跟法官讲的嘛。原来法官就是代表神，他自己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他都不可以轻率，不可以随便。跟着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呢，就说到你献祭的时候不可以献残疾的羔羊。咁嘅时候，跟住佢就要点乜？原来法官喺嗰阵时都要审判埋子民嘅属灵嘅情况。原来我哋今日有一个观念系咩呢？十戒大家好熟悉啦， 是分开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什么？就是敬拜神嘛，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那些嘛，不可妄称神的名嘛，不可你好即是你带去妄称神的名。好啦，第二部分我就我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诫命啦，就是要孝敬父母嘛。咁如果你留意啊，如果不孝敬父母呢，可以被石头打死的。好啦，咁不可以奸人，不可以偷渡。嗱，而家我哋嘅意识就是什么呢？如果那個人犯奸淫，其實香港呢都是沒有法例你都是去控訴你的，要不然那些小三死硬的啦，是不是？因為第三者那些都會死啦。好啦，如果你偷渡你殺人就要受法律的制裁，是不是？但是你不去敬拜神沒有法律的制裁的，是這個現在是我們的社會。但不要忘記十戒是一套法律來的，咁即係話如果佢哋唔去敬畏神，唔去敬拜神拜偶像嘅時候呢，佢哋係觸犯咗法律，佢同樣嘅要嚟到面對審判。咁但係邊個審佢呀？嗰時冇一個叫宗教法庭，原來當時嘅法官都要去審理子民拜偶像嘅罪。十戒裏面好清楚，生命記第五章第七節，我哋一齊嚟讀好嗎？第五章第七節好短嘅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跟住第五章第八到第九節，我哋冇打出嚟，就話唔可以雕刻偶像嚟到跪拜啦，我哋單要侍奉神。如果犯咗呢個罪嘅時候，神話我會追討佢嘅罪。咁點樣追討啊？就係由法官代表神嚟帶去追討咯。所以法官好清楚，我哋讀緊經文就有一個責任。如果有人嚟帶去控訴別人話佢嚟到拜偶像嘅時候，但係法官絕對唔可以聽一面之詞。我哋再讀《生命記》第十七章嘅第六節，好冇？第六節
要憑著兩三日口作見證，將那當死的人治死，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將他治死。
呢度真係好清楚，不可以聽一面之詞。是要有几个人同作见证，这个人你带去拜偶像，你才可以做这件事，你要将你治死。还有不是就这样以讲，我要就这样立即听，听完第四节是怎样。他说到有人来带去告诉你，你都听到了，就要什么？细细地探听。不是只是听啊，这个探听是怎样？你还要去现场来到观察，要去了解，你是要很清楚的，你要知道他真的犯这个罪。好了，当他犯这个罪的时候，这个人就要被判死刑。但是由边个来执行呢？绝对不是那些即是摸起件衫啊，有些刺了些毛毛在这里啊，然后拿刀斩啊，这些是古代的。他说到哪个去控告他，哪个做见证说这个人犯罪的，就这个人首先拿石头嚟到掟呢個人，由呢個人嚟去做審判者，嚟帶去治死佢。因為點解？如果佢作假見證，佢就犯埋咩呢？殺人嘅罪，係好嚴厲嘅。所以你留意到就係原來嗰個嘅審判官，佢喺嗰個年代裏面係要審判埋子民個宗教上面嘅偏差。好不幸，就是你留意到後來子民一路的離帶去拜偶像，離經半道，將神的戒命置之不理，但是審判官沒有執行這個的法例，所以子民就繼續去犯錯咯，最終就令到國家呢離帶去傾覆。所以你留意到的時候，原來當時的法官他是不單單離帶去審訊一些所謂民事或者刑事的案，是信仰上面的偏差他都要来带去執行。另外如果有一些很严重的案件，喂，地方里面那些即是资源那些的审判官没有能力来去承担的时候呢，原来是有高等法院或者有终审庭的。我们一起来带去看第十七章的第八第九两节嘛，第八第九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城中若起了憎恨的事，或因流血，或因憎敬，或因殴打，是你断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后问他们，他们将如何指示你。
你看不到那个法例是怎样呢？如果一些很严重的案件你处理不到，不要紧，但是去高等法院那里呢，是有审判官，不单审判官，还有什么？还有祭司 在这当中一切的来到会审，然后去处理这一件的事。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终审庭或者是高等法院。所以你留意到，原来神就为这班子民立下了很好的法制，要求他们有法治的精神。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维系一个国家安定繁荣，第一竟然不是君王，原来是什么？是小小的地方官，是每一个的审判官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品德，不可以收受贿赂，不可以偏差。如果这个的审判者自己都偏离了这个法例的时候，他就会了受着神的惩处。但是最可悲的，但是如果我一路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后来他们的审判官就没来到这样做，结果就令到国家里面很多不公平的事发生，结果就产生很多的动乱。所以原来维持一个的国家很重要的安定繁荣，就是连地方官都是很重要，是摆在首位。今天设在瑞士即是做总部的世界经济论坛，在9月27号就发表了2017到2018年全球竞争力的报告。香港的竞争力呢是提升了，是去年呢第九位，香港现在这个竞争力强了，提升到第六位。在亚洲区呢，我们是排第二的，是输了给哪里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什么新加坡。但是我们的特区政府都说对了，我们很好的，我们的竞争力是有提升的，由第九位提升到第六位。但是原来他都是会选择性的来听。同一份的报告就指出，香港那个的即司法独立呢，就是由第八位跌到落去第十三位。这个是连续两年里面的下跌。但你就记得袁国强出来讲，这个是他们的主观的睇法，是偏差的。原来你国家跟我们香港的竞争力提升啱，他讲得啱，但是说我们低了，错，他错的。原来你都不可以说什么人，原来我们都是有选择性。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们那个的法例上面有偏差呢？或者是执法者究竟有没有公平呢？我们只是看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圣经从来没有否定到罪的存在，但如果这个罪没有利用法例来到立法的时候呢，如果他犯了的时候呢，某个程度是不算为有罪的。很简单举个例，如果你流落一个荒岛，这个荒岛里面是没有法例的，你突然一弹上颈，你随地吐痰，但在个荒岛里面没有这条例的时候呢，其实你可能良心都知道呢，如果你在香港活着的时候，随地吐痰是有罪的嘛。但你去到个荒岛，那这个荒岛里面是没有这条法例的时候呢，你吐痰是不是罪的嘛，对不对？好，我们再读埋另外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好吗？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鼓励大家回去看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神是有四个审判人的原则。我们经常都在问一个问题，死啦，我阿爷可能他未听过耶稣的，未听过救恩的，那死了他得不得救呢？就是按照你的良心，还有按照你有没有违反当时的法例。圣经说到，如果没有这个律法犯了罪的时候，就不是罪咯。那这个是一个很普通法的精神来的嘛。但现在香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立法之后可以追回你以前未有法例之前的事。大家明白我讲的什么？好啦，即係早一屆啊，梁國雄啊嗰啲咁啊，拿住啲遮嚟到宣誓係冇事㗎喎、哦。但係點解今年佢都係嚟到去做呢啲嘢，但係跟住就立法，跟住就追返你犯咗錯啦。嗱、我唔認同佢哋喺宣誓裏面做呢事，特別嗰啲咩小學雞啊呢啲咁樣啊，又要舉手指啦，我個人立場係完全反對呢啲。但係用返法例精神，就係話佢未有呢個法例嘅時候，你唔可以咁嚟去追討佢。立了法之后，他犯法你就可以动他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是说现在刚最近大家知道了，香港呢有两场的国际赛嘛，有些人唱国歌的时候又怎样呢？即是有些人又背向， 咁但係而家記住，國歌法係未立嘅。好啦，當日一定會立嘅呢度。當立咗之後，於是就睇翻你電視片段，哦，呢、這個嗰、那個嗰、那個，呢啲全部有罪。我呢、這個絕對錯誤，因為未有律法之前係犯法，即係犯罪係唔算為罪噶嘛？明唔明呢個道理？呢、這個聖經一個好重要嘅原則俾我哋。但係今日香港就去到呢個咁嘅地步，所以今日係一個嘅悲哀嚟。需要維護呢一個嘅公平，我哋係要司法嚟到去公正，於是人先至可以享受到真正嘅安定繁榮，人嘅戾氣先至可以減少。如果你話殺，冇咩嘢嘅，殺效啫嘛，係冇事嘅。咁然後咁奪就好暴力喎。咁奪標係乜嘢？奪標係咪好暴力？佢係暴力啦。你睇曹星如都奪咗標啦，係咪？咁你冇得好講啦。咁你賽跑奪標係點樣咧？但係原來可以有兩把尺，所以今日我哋會有怨憤。但你留意下聖經裏面第一樣嘢要講，國之四圍嘅第一圍係乜嘢咧？就係、是、審判官，好重要。審判官係要公平嘅嚟去執法。好，第二方面係好短啫，就係講到君王啦。就是《生命記》里面的第十七章十四到到二十节。你要留意到的时候，论到君王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那时还是游牧民族来的。他们是未曾立国的，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才开始扫罗做他第一个王。但是神已经为他们制定有君王里面这个的律法。因为神都预计到，当这班人入到迦南地，见到其他的民族他们很强，因为他们有领袖，于是他们就会要求立王了。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十七章的第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出。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从人四围的国一样。
他们入到迦南地，他就会见到其他的国家，无论是以东啊，或者摩押啊，或者亚扪，他们都很强，原来他们有王。于是他们说，我们不行啊，我们始终都需要有个王。但是神就没有否定这个君王的制度的。其实圣经是没有阻止他们来到立王，但是神给一个很清楚的意识，无论哪个做王，但是真真正正管理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耶和华神，王只是我的代表而已。所以神曾经都应许他们将来会有王。我们一起来读创世记第十七章的第六节。第十七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发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在列祖时期，神已经讲将来会有君王从你而出，不单单大卫，是指到什么？耶稣基督。跟住我哋再睇创世纪三十五章嘅第十一节。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呢度好清楚，神一早已经宣告将来你哋会有王。但系喺呢一段经文里面，神就讲出王系需要几个好重要嘅条件嘅。而王是有限制的。第一，这个王位并不是他们自取的。我们一起来读十七章的第十五节。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跑头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第一，就是王是由神所拣选的。但是神的拣选不是看个人的外表，不是看个人的才干，是很在乎那个人有没有这个心来去朝向他。以色列第二个王就是大卫。记得当撒母耳去到大卫的屋企，即是耶西屋企，来到要去拣选的时候，那个大仔出来，那个叫以利押，撒母耳一见到，哇，高大威猛，是啦。神就讲了一句的说话，这句说话都一路都安慰着我的。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这里很清楚讲到，我不拣这个， 我唔係淨係睇佢個外貌嘅啫。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嘅樣較為咧，即係令人嚇人都唔使驚嘅，因為神唔係睇我哋個樣，係睇我哋嘅內心嘅啫。所以俾我好大嘅安慰。如果你有一個心朝向神嘅時候，神就揀選你。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係喺幾年前啦，應該五年前，我講識讀大衛，為我祈禱啊，我。在这个旅程里面开始呢就怎样呢，因为有出版社呢，其实有两间出版社叫我呢就将大卫那个讲章呢来出书。咁但我一路都冇时间，我会今个旅程里面呢开始着手呢写返晒呢本书出来。第一我记得金玉其内我是讲大卫被揀选。你唔好諗住大卫好靓仔。大卫被爸爸睇唔起，你记唔记得即是当撒母耳去到屋企嘅时候，哇呢、这个大人物嚟到屋企咪好紧要嘅。咁咪啲仔喺晒度，咁叫个以利亚咪出嚟嘅，就话唔系喎。咁跟住点啊，一个一个经过都出晒都冇喎。咁撒母耳问耶西，你仲有冇仔啊？有一个最小嗰、那个而家放紧羊。你谂爸爸系睇佢唔起嘅。个大人物嚟嘅时候仲叫呢个仔呢你带佢放羊。所以后面咪即刻急急叫佢返嚟囉。所以圣经话到当撒母耳一见到大卫嘅时候，哇大卫系面色红润，点解呀？走返嚟手成块面都红晒呀，系呀。即系神睇佢系眼睇神眼中系俊美，但系父亲系睇佢唔起。就算大卫做咗官，佢爸爸睇佢唔起，叫佢嚟到做阿四。但系神话我用呢一个人。所以是神揀选，神的揀选不是在乎那个人的才能，最重要是你有没有心，你有朝向神。第二，生命记同样的第17章的第15节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可以揀外人，是要揀你的兄弟。神是不容让他的子民给外族人来到去管理他们，做他们的王。因为外族的人理论上是不会来到去敬畏神，就会陷子民于罪的里面。所以君王很重要，他跟神的关系都很重要。所以第二方面就是不可以有外族人。第三是不可以靠外在的势力。第16到22节呢就是讲君王的条件了。我们看第16节是讲些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出。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麻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麻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什么叫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呢？意思就是你不要只是靠你的军事力量。在中东列祖那个时期，他们是没有坦克车的。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什么呢？如果有马而又有马车的话，他们就可以战无不胜。所罗门是犹大南国或者以色列国当时还是统一的，是最强的王，当时他们的马车是最多的。但是所罗门就不断地来到扩张他的势力。买马在哪里买马呢？帕马地？不是，是在什么呢？是在埃及的。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第十章的第28节，好吗？第十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
原来当时所罗门国势最盛的时候，就要去扩张那个军事势力。当他扩张军事势力的时候，就要增添很多的马匹。但是这些马匹在哪里要买呢？就是在埃及那里。但是神说你不要回去那些原路里面，意思就是你不要只是去靠你的军事势力。因为打仗不是靠势力，不是靠你的军事力量，是靠着你倚靠神。但很可惜，他们没这样做的时候，结果神就责备他们。以赛亚书31章第1节，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读完最后一句一起好吗？
也不求问耶和华。
看不到，原来神话你们的国家的强盛不是靠你外在的力量，是要依靠我。当你依靠我的时候，我就会祝福你们。但我识的人就会看一些很实在见到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去买马招用雇佣兵，结果是被神来带去死。所以做君王你要仰望神。第三方面是不可放纵。我们再读第17章的第17节， 第十七章的第十七節，我們一起來讀出。
他也不可為自己過立非笨，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為自己多積金銀。
在這方面不可以多立非笨，你想想，如果多立非笨的時候，他就會縱慾。作為一個君王，可能夜夜笙歌，他怎會來到好地來帶去打理朝政呢？甚至在當時大家都會知道呢，很多時君王裏面那些的婚姻呢，往往是政治上面的婚姻嘛。當你一個強的國家，其他小的國家就會送他們的所謂的公主呢來帶去給你了。那些公主不一定是皇帝親生的，就是在民間裏面一些漂亮的女孩子就好，就收你為我的兒女，就是做了我的公主啦。跟住怎樣嫁去外國，咁就係嚟睇佢點。當你國勢弱嘅時候，你就要將你嗰啲嘅公主送出去㗎喇喎。所以大家記唔記得喺我哋中國裏面呢，一個人呢騎住隻馬嘅，馬上淒涼，馬下淒涼，嗰個係邊個嚟㗎？超軍出塞喎，即係唔係去騎馬嗰啲出塞，係要去塞外和返，就係點呀？因為嗰時國勢弱，你就要將你嘅公主嫁去啦。但是如果当你国势强的时候，你就自然好多的飞奔。但是这些飞奔特别是来自外国的时候，就将你带入去一个的拜偶像的里面。大家知不知道来着这一次张姑娘在长者团购里面讲什么？你们没有看程序表啊，就是讲所罗门是很有智慧去审判。所罗门被称为一个有智慧的王，是不是？但是就因为国势最盛，他超过一千的飞奔。但是这些妃嫔就将他陷在罪的里面，一个有智慧的王都变成了一个愚拙的王。我们来抽来读，就是第三节，即是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三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所罗门有妃嫔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引诱他的心，因为所罗门随着西洋人的女神阿斯他录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服耶和华。
如果你睇呢段经文，其实所罗门唔系净系拜西顿人嘅阿斯他录同埋亚扪人嘅米勒公，其他啲经文都讲紧你拜紧唔同嘅神，一个满有智慧嘅神，但系因为美色去放纵，於是就跟随他们拜偶像，是他亲手建的圣殿。如果你有看圣经就知道，后来就被外族入侵，将圣殿里面最宝贵的拿走了，跟着后来再下来就是国家分裂。所以今天要小心，女色往往成为权力者一些的失败。你见到中国里面很多贪官一定有很多那些这样 的女人的，是不是？仲有我哋好熟悉嘅圣经里面一个人叫亚哈王，佢就係娶咗外邦嘅人耶洗别，於是就引入咗国家嚟又拜巴力，将子民陷喺罪里面。所以神好清楚讲，作为君王你绝对唔好淨係靠你嘅军事力量，你要倚靠神，唔好嚟到多立非奔，唔好嚟到去放纵。历世历代你见到特别中国嘅朝代，往往嗰啲嘅昏君就係点呀？就是有一些的妃嫔你都是去迷惑去做一些角球，记不记得？那就令到他们的国家来产生问题。所以不可以放纵，跟住不可以贪财。我再看生命记第十七章的第十七节的下半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啊，搞清楚，你去储钱，你按正途来都是去得一些的金银呢，是应该的。我们看看箴言第十四章的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
他说到今天智慧人是懂得怎样储钱的嘛。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听，我们不应该储钱，我们是可以积蓄我们的金钱，但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金钱上面。但最重要就是你得金钱的方法是什么，是要从正途而得这个的金钱。但你想想，作为一个君王的权力是几大啊？如果你作为一个官，你的权力是几大啊？于是自然有很多的人 就会来到去输送这些利益给你。当输送这些利益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你获利的时候，但其实就是怎样，蚁民受苦咯。就正如你见到有些官，他们来到去强抢或者很低价的价钱来到去抢一些的农民那些的田地，然后给发展商，跟着就收受贿赂咯。你留意到即是中国就要打贪，有好多嘅人，周永康啊，即系呢一啲嘅人随财口啊咁样，其实话侵吞咗成千亿嘅，其实绝对唔止呢个数嘅。咁啊，如果而家发现咗随财口咧，喺屋企里边啊，嗰啲嘅人民币咧，净系称呀，系过吨嘅。咁你谂到系几咁嘅恐怖？但你有冇留意到每一个有权力嘅人都系咁样，好可悲。唔系净系中国，朴槿惠。即是南韓的總統而家受審緊啦，又係嚟到係去收受好多嘅賄賂，三星電子啊呢一啲。陳水扁本來係一個嘅律師，但係被稱為咩台灣之子，但後屘你知道陳水扁點樣嚟到係去貪污，係數以千萬計成為台灣之子。仲有而家流亡就喺海外嘅咩啊？泰國總理即是英拉係嘛？應該要拉佢噶嘛？英拉咪啱咯？即係你留意個名係啱㗎，係改得啱㗎。你睇到原來當你有勢力嘅人，往往好容易，本來係廉潔嘅，但當你有權嘅時候，呢啲嘅誘惑，啲人就會親自送錢上門。你抵唔抵受得到呢啲誘惑咧？所以神就話到：你作為君王，你唔可以放縱，唔可以為自己，你要積蓄財寶。这个积蓄财宝意思就是不要用不正当的途径去拥有这些的金钱，因为这样的时候你只会令到人民受害。最后就是不可以来到去无知。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都类似君王这样的。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七章十八十九两节好吗？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律祭司利未人面前借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日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你咁样都要解，即系律例好似好怪啊！当你做王嘅时候，就一定要喺祭司面前咧，你都系去抄律法书，要抄一本。其实呢一本嘅意思系抄两份啊。咁嘅时候要睇住你嚟带去抄，唔可以搵人嚟有代笔㗎，唔可以叫文字同你抄，係亲自写㗎喎。喂，啲律法书几长喎，你睇下生命几你都唔会睇晒啦，係咪呀？要抄一次喎，几攞命。点解呢？原来意思就係要去点样呢？就係要将神嘅律法好地嘅存留喺心里面。你嚟到存留喺心里面嘅时候，你就要牢记囉，抄一次你就会记得囉。点解我读到呢一段嘅时候好大感受，因为我细个成日都曳㗎嘛。我哋细个嘅时候老师罚我哋做咩呢？唔单罚企喎，要罚抄抄咩呢？抄校规嘅，大佬四十五条校规喎，要抄，唔係抄一次抄好多次。咁后咪仲要喺老师面前抄，因为点解呢？我哋嗰时同学非常好㗎，一罚抄嘅时候我哋啲同学大家就帮手嚟去抄㗎啦。但佢发觉同一份嘅罚抄呢有六七种唔同嘅词迹。咁於是就好似呢個王咁樣，後屘就要喺教員室裏面，老師坐喺你側邊改補，然後就你喺佢面前你要抄錄嗰個嘅咩呢，就係校規囉。所以讀到神一好有共鳴，原來我細個有啲王嘅特質㗎啦，就係、是、要嚟到罰抄。但係原來呢個意思係乜嘢？就係要嚟但係去將神嘅話語擺喺你心裏面。仲有第十九節，請你留意呢，唔單抄啊，仲要读出嚟嘅，我哋仲要读第十九节好嘛？
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原来唔单单要抄，仲要不断嘅嚟开声朗读，以致你牢记在心。你嚟带去将神嘅说话成为你嗰个指标，就唔会犯错。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当你咁做嘅时候，你就唔会放纵，就唔会贪财，就唔会有偏私，就会倚靠神。记住，今日唔系净系讲你系基督徒，系冇意思。你知唔知 即係美國嘅總統競選嘅時候咧 ，Donald Trump 係咩咧？我親自睇咗啲片段，喺電視嗰度就攞住本聖經話：，我係基督徒嚟噶，呢本聖經對我嚟講係好寶貴嘅，係我媽媽留俾我嘅。佢話係自己基督徒，但係佢不斷都放縱。跟住佢就嗰陣時去翻崇拜啦。但係因為佢平時冇點翻崇拜，你知唔知外國佢哋嗰個奉獻咧，就揾個盤咧就嚟要傳出嚟嘅，所以都幾攞命嘅。你等一蚊同埋等十蚊，你俾人睇到。咁啊，點樣知咧？嗰人啱啱聖餐。啲人咧就攞個聖餐餅咧，就有一個盤傳出去嘅時候，佢以為係奉獻啊，攞錢抌落去嗰個嘅聖餐盤上面啊。咁啲人話聲唔係啊，就好似咧，即係唔識嘟八達通卡個即係嗰個入閘一樣嘅啫。呢、一個就係咩咧？就係特朗普話自己係基督徒，但係原來聖餐同埋奉獻都搞裂咗。所以今日原來唔係話你要係成為基督徒就係基督徒。是你有没有将神的话语摆在内心里面，所以神要求他们怎样呢？你就要谨守，当你谨守的时候你就会争好远。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这个是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的时候，神跟他说，你不用怕，你不懂行神迹，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让神的说话成为你生命的指标。你重要不是只是看一看，你要去想，昼夜思想，然后你去谨守遵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顺利。所以君王很重要，就是将神的话成为生命的规范。最后一点就是不可以骄傲。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七章二十节，
免得他向弟兄心告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律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立上年长日久。
当你来到研读神的话，要知道自己原来只是一个的代表，在神的眼中你都是卑微，你就不会看不起人。但不要忘记，作为一个的君王，一定很多人阿谀奉承，个个人都会向你嚟有俯伏下拜嘅时候，作为一个君王，往往就会自我膨胀，觉得自己系天下无敌，于是就睇唔起人，甚至好可能同你一齐打江山嘅兄弟，你仲要嚟到将佢宰杀。喺历史里面见过好多呢啲，系咪？刘邦嚟到得天下，跟住要点啊？就嚟去追杀，无论系张良啊、萧何啊呢一啲嘢。所以你睇到嘅时候好恐怖，看到你唔好骄傲嚟到去嚟到去睇唔起你嘅兄弟。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自以为是最强，结果神又惩治他，他结果他患了一些怪病，吃草如牛至少七年的时间，但后来当他谦卑神医治他。还有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希律觉得自己很厉害，神即刻要他来到死亡。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遇住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断了。
所以当一个的人自高自傲的时候，最终是会失败。但是不得不承认，特别你是一个的王，如果你是一个很强国的王，你就会更加的自以为是。我哋國家嘅即係習近平主席啦，佢哋去英國嘅時候咪帶住好多嘅即係投資去嘅，但係佢話到明，我要求係咩呢？英女王要同我一齊坐馬車，如果冇呢樣嘢呢，我就唔嚟。咁啊，冇辦法㗎，你睇錢份上，你英國而家弱啊嘛。結果大家咪記得英女王咪要陪伴佢嚟去坐馬車咯。但係跟住走之後，佢哋講啲咩嘢呢？係咪？但是这个就是代表什么？我有威咯。一个人就会自我膨胀，但是圣经很清楚说，作王你是要谦卑，不要看不起你的弟兄。如果你能够做到以上几点的时候，第二十节，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长日长日，即是年长日久，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看了两个的重要的人物了，就是审判官和君王，原来是影响着那个国家。可以祈祷求神你有帮助，我们的社会里面每一个的审判官真的按律法而行， 執法者是公平，君王是天下，是他自己放在心里面，他要天下为公，真是为人民来但是去服务。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我们只要找不到，我只可以盼望我们的尼赛亚会再临。只有主他才是最真正的最好的审判官，才会真真正正来服侍我们。求神你要帮助我们。各之四围我们看到两个人了，就是审判官和君王。我们会在下年的一月的时候再看埋另外两个，就是宗教的领袖，就是祭司和先知。我们想想今天这个世代有没有先知呢？都求神来带去，给我有机会去好地的来带去研读这些经文，又跟大家分享。